要进到但以理书最后一章，但以理书十二章一到四节，但以理书十二章一到四节，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读，随时可以加进来。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是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来往奔跑也可以译成切心研究。之前我们跟大家讲过，十二章第一节这一件事被犹太史学家 Josephus 说他是应验在主后七十年耶路撒冷被罗马大军围困的期间发生的事情，是一个这里说大艰难哈，这里用的字有大艰难，有就是不容易的事，有的英文译本译成 trouble 就是有一些麻烦，比较多的英文译本用一个字来译它叫 distress D-I-S-T-R-E-S-S 啊，而就是约瑟法他在写犹太战争的时候，他用了差不多一样的字 the great distress 来讲他们当时的遭遇啊，所以约瑟法他认为但以理书这里还有前面一点，像第九章提到关于一期之半他要吃祭司与贡献之息等等，这些话是应验在主后七十年耶路撒冷被罗马大军围困，后来城破，犹太人也被分散到世界各地的这一件事哈。这个犹太史学家是哪来的声音Josephus 他的全名叫 Titus Flavius Josephus J-O-S-E-P-H-U-S 啊，约瑟这个名字的变体字啊，这是他犹太的名字，前面那两个名字中间的那个名字应该是罗马人给他的啊，前面 Titus 有可能也是罗马的名字啊。他的年代大概比主耶稣或者比保罗他们再年轻个二三十岁吧啊。他三十岁的时候就是主后六十六年，因为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发动革命，所以罗马派大军来弭平这件事情，包括围困耶路撒冷。其实那个战争我们常常提到围困耶路撒冷，其实那个战争是发生在几乎整个犹太地区，甚至北边一点的加利利都有，因为犹太人聚居的地方都有一些人起来反抗罗马，发动革命。主耶稣的门徒里面至少有一位，如果不是因为他遇见了耶稣，有可能他那个时候也会在这上面有份。你记得主耶稣的门徒里面有一位被称为愤锐党的西门，愤锐党就是那个时代他们主张用暴力用强硬的手段来对抗罗马的人啊，而当时犹太发生这样的事情，以至于引来罗马用大军来要来对抗他们， 那些发动的人主要就是这些分瑞党里面的人啊。所以你也知道，在犹太当中并不是大家都同意这些事情，可是很不容易啊，他们如果想要不随从他们，或者是在被围困的时候要离开耶路撒冷，有可能会被自己的同胞，就是那些分瑞党的人杀害的啊。所以我们可以知道那是一个政治事件啊。所以那几年在整个巴勒斯坦都有战争，而在历史上称它叫做第一次的犹太跟罗马的战争。在那段时间里面，大概有六七十年之久的时间，罗马跟犹太人之间的战争被认为有三次啊。第二次在公元就是主后115年左右，第三次在132到135年左右啊。不过也有的历史学家不把中间那一次算作一个大比较大规模的战争，所以他们有的时候说只有两次的犹太人跟罗马的战争啊。在那个战争里面，第一次的战争从主后66年到70年，那一次的战争的结果，耶路撒冷就被拆毁啊，包括圣殿被拆毁啊，很多圣殿里面的东西、金银器皿都被带到罗马去了啊。所以围城的提多将军，后来他也接续他父亲做罗马皇帝，做了差不多2年左右，后来被他的兄弟毒杀。他的兄弟就是使徒约翰的时代迫害教会的窦米先皇帝啊。所以提多回去，凯旋回去的时候，他在罗马城建了一个提多凯旋门，一直存留到今天啊。所以这是我们有关那个犹太战争所能拥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古迹啊。可是在那一场主后我刚刚讲的三次犹太战争，我多讲一点话。有的人认为第三次的犹太人跟罗马的战争，就是主后135年左右的那一次，罗马人再一次的对耶路撒冷做出更多的破坏，他们的目的是不要让犹太人有他们信仰的根基的一个这些东西，引发他们有更多的叛变啊。据说他们最后这一次为了要，因为可能当年他们拆毁圣殿用火焚烧之后，并没有把那些废墟整理得很完全，所以可能被烧毁的东西里面包含了以前圣殿里面包括金子的东西。据说他们一个一个的把那个石头挖出来，为了要拿到黄金。所以有人认为到那个时候才完全应验主耶稣讲的话，说到时候会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面啊。这是马太福音24章里面主耶稣对着圣殿给门徒讲的话。也许我们来看其中一段经文，马太福音24章15节到24节。马太福音24章15到24节，他说：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 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若不减少那日子，那节期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今天还是有人喜欢把像这样的主耶稣讲的这一段话，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话，全部把它放在还没有，我们现在还没有发生的末世将要发生的事。可是我们相信主耶稣在这里这一章里面讲的话，有一部分是在指着主后七十年的事件说的，有一些是指着将来的末世说的。这里提到像那种危机的时代、混乱的时代，也会有一些假先知、假基督起来啊。在罗马的围城的时候，确实是这样。曾经有一些时候，里面的犹太人已经觉得他们应该要投降，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敌过罗马人啊。一些百姓没有像分罪党那么激进的百姓，可是一方面可能被那些激进的犹太人所恐吓，再加上据说那个时候有一些假先知兴起来，宣称神一定要奇迹的拯救他们，那有一些人相信了，可是后来他们都经历了很可怕的结局啊。那这个我们回到讲写了这个罗马跟犹太人的第一次战争，主后六十六年到七十年这个战争，把整个的故事用非常丰富的话写了一本很篇幅很大的一本书，叫做 The Jewish War， 就是犹太战争的这位史学家，就 Josephus 约瑟法，有时候被翻译成约瑟夫。他在开始有这个战争的时候，主后六十六年，其实他是犹太人中间加利利战区的指挥官，你知道吗？他是一个军人，是一个将帅啊。可是他很快就投降了罗马人啊，所以犹太人一向不喜欢 Josephus 啊，他们认为他是一个叛国贼啊。那他不但投降了罗马人，那个时候率领罗马大军的是威斯帕先，他Josephus 引用了弥赛亚预言，宣称围城的罗马军队的统帅威斯帕先将要成为罗马皇帝。我不知道他引用什么圣经的话，反正他就这样做。所以当然这个很讨威斯帕先喜欢，特别后来威斯帕先真的做了皇帝啊。那威斯帕先就收这位战俘，他投降嘛，他是战俘啊，收他做翻译官啊。而后来尼禄皇帝在主后大概六十八年左右自杀之后，罗马的王位就被一些人争夺着啊，但是最后胜出的人是威斯帕先。罗马的元老院就像今天的议会一样，他们就顺势就推举威斯帕先做罗马皇帝，所以威斯帕先就把他本来在跟犹太人征战的这一个战事就放下来了，回去做皇帝比较重要嘛，对吧？他把这个战事，其实那时候已经快要打胜了，就交给他的儿子 Titus。 这个时候他 Titus 已经是提多将军，已经是等于是太子了哈，就是要接续王位的人了。那威斯帕先登基之后，他就纪念约瑟法当年给他说这个预言的，把预言用在他身上的约瑟法，释放他得以自由，使他不再有奴隶的身份，而且赋予他罗马公民的身份，还给了他 他自己的家族的名字就是 Flavius， 啊，后来约瑟法的中间的名字是他所赋予的。你知道犹太人是没有姓的，你知道吧？你有没有发现旧约时代所有犹太人都只讲一个名字，你没听过他讲姓，对不对？啊，犹太人其实一直到十八世纪之后才开始有姓。为什么有姓呢？是因为他们是被欺压的民族，是被其他的国家要求他们有姓的，他们才开始有姓。今天的犹太人很多人都是有姓的，当然他们的姓都不是他们原来的希伯来的名字，而是一般其他的国家的语言弄出来的姓氏啊。后来这个犹太史学家，他本来是一个指挥官，他的后半生都在罗马城度过，他跟一些达官贵人都有来往，包括先前我们提过的，在讲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讲过，他跟那个亚基帕王，跟审讯保罗的亚基帕王，他应该正式的称号是亚基帕二世，因为他的父亲也叫亚基帕王啊。他跟这个亚基帕二世很有来往啊。后来他成为一个历史学家，他把希伯来圣经改写成 Antiquities of the Jews， Antiquities 那是古董用那个字，就是犹太古史，我们通常这样讲。这是他的两大著作，犹太古史跟犹太战争，我有他这个两大著作的英文译本的全套，弄成一大本书，密密麻麻的小字，哎，那是摆在书架上展示而已，因为我没有兴趣去读它。不过那个犹太古史现在有中译本啊，应该是全套的，对不对？可能是全部的有中译本，所以那个时代已经有人把圣经用通俗的语句啊改写，应该不算译本，就是一个改写哈。约瑟法把希伯来圣经改写成犹太古史，为要呈现给罗马的跟希腊人，让他们认识犹太人的信仰啊。他为威斯帕先做翻译官，后来，威斯帕先的儿子提多将军接续这个战事的领导的时候，他也继续的做提多的翻译官、幕僚跟参谋。所以他自己亲自经历的整个的犹太战争啊，所以他写那本书应该是第一手的资料。不过你要知道，约瑟法的特点其实也是很多犹太人的特点，他们尽管是第一手现场看整个的战争，但他们写的东西是不是每一个点都很精确就不一定了。因为有一些人他们会用他们自己的观点来写发生的事情，犹太人蛮容易这样做的，我想约瑟法也是。可是有一些东西应该是他写实的描述，就是他在书中描述说，当围城的幕僚城内的百姓怎么样饥饿致死，事实上他们他记载着有像这样的事，这是在旧约时代神提到神的百姓有可能要遭遇的灾难，当他们不顺服神的时候神也提过像这样的事，就是他们吃自己的孩子啊，就是到时候他们吃自己的孩子的肉啊。当城被攻破的时候，罗马士兵继续在大街小巷杀死被他们追上的人，因为犹太人一直不肯开城不肯投降，所以通常都这样，那个征服者就要等于是报复性的要杀尽所有的人。可他们发现他们并没有遇见太多的抵抗，等到进了人的家就发现其实许许多多人都死在自己的家里面，都是饿死的。所以约瑟法记载说那些士兵们都吓得赶紧逃出那个房门啊。可 可是他们还是在街上，如果有遇见幸存的犹太人，他们仍然继续杀死这些人。所以但以理事先预言形容说，这个大艰难，这个大灾难，从有国以来犹太人没有遇见过这么大的灾难呢。提多将军后来，不是圣经里面那个提多书的提多哈，提多将军后来城破，他进了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就称赞那些塔楼是怎么样的坚固，所以他宣称说，如果不是神把这一座城交在他的手中，人怎能攻破他呢？不过古代的君王他们这样讲不见得是要把荣耀归给神，他们这样讲其实是在讲到这么难攻破的他攻破了，差不多是这样的意思。其实那四年左右的时间，耶路撒冷并不是一直被围困的，从66年就被围困，可是打到好像快要把城攻破的时候，那个指挥官不知道为什么忽然停止而撤军，以至于很多犹太人以为是神保守他们，当然也就有一些先知就应运而生，告诉他们神会保守他们啊。而最后城攻破之前，大概有几个月之久，是提多将军在围困这一座城。当城破以后，就是差不多那个时候，他就找了 Josephus， 找了约瑟法来，可能要跟他请教关于犹太人信仰的事情、宗教的事，因为他听说，因为城内早已没有牛羊，所以祭祀贡献都已经止息，这是为什么约瑟法把但以理书第九章末了讲到祭祀与贡献止息用在这件事情上面啊。而他很多次用类似这个词 The Great Distress， 也有的人喜欢用另外一个英文字来讲到 The Great Tribulation 来讲这个大灾难啊。而他约瑟法用的词正是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一节用的词啊，所以一般认为他把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一节所讲的事情用在这一件事上面。犹太人会发生这一件事，差不多是五旬节，主耶稣钉十字架、复活、升天、圣灵浇灌下来，教会开始建立之后，过了差不多40年，耶路撒冷被攻破。这40年的期间，福音先传给犹太人，我们都知道。可是我们知道，应许之地的犹太人，他们刚开始的时候很多人接受福音，后来就慢慢的不再那么多人了，也受另外一些人影响，因为他们看见福音开始传给外邦人，就拿出更好的理由来反对福音，后来影响很多犹太人，也逐渐的信主的人没有那么多了哈。所以有的人认为神给犹太人旧约时代神的百姓40年的期间，那是他们的机会，也可以说是一个考验。40常常是一个试验的日子，对吧？40年在旷野，主耶稣40天受魔鬼的试探，在这里也是这样啊。至终他们拒绝了他们的弥赛亚，所以神伸手审判他们，而且这是我们的主预先就已经预言的事情。所以但以理，我们想到但以理的预言，但以理书的预言，我们之前讲过，他不是只是在他的时代面对巴比伦王、面对波斯王 他在旁边给予他们属灵上的帮助，而且神使用他预言未来的日子。可是但以理的预言主要并不是为了，今天有一些人喜欢这样说的，好像为了最末后的日子等等，并不是的，而是为了从他那个时代借着在巴比伦帝国在波斯帝国发生的事情，先知进一步把这些事神的作为推演到前方，而且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应该算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基督来成全救赎啊！所以但以理书是这样写成的，所以他从被掳于巴比伦一直写到最后耶路撒冷被攻破，就犹太人因为不接受福音而受审判，而福音就更多的传给外邦人，很完整的叙述了救恩的预备成全跟传扬。我觉得这样解释但以理书是我最能够接受的，我也在这里跟大家描述啊，希望你能够思考明白，我也希望你能够同意我这样解但以理书。可是有一些人因为认定但以理书十一章有很多的篇幅在讲希腊的，你记得吧，那个西流基王朝的安提阿四世伊比凡尼的事情，所以他们就认定一直到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一节也是在讲同样的事，而因此认为但以理书的这些预言都是在预言将来敌基督的出现啊，也就是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一节自然也是这样。可是这些解释一直都许多年来都没有办法说服我，我还是比较喜欢 Josephus 的观点，他认为这几处经文是应验在主后66到70年耶路撒冷被围困的事情上面啊。而我们刚刚提到主耶稣的圣殿的讲论，马太福音24章，还有路加福音21章，那些话也有一部分是在预言主后70年的事件，而不是全部都在讲到最末后的日子。嗯，我们继续看但以理书，我们刚刚读的12章。这几节后面的话，这里提到有一些人要得永生，对吗？嗯，你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也常常讲到永远这个字眼，但是比较多的时候都是在用永远这个字眼在描写神怎么样很信实的一定会照着他所说的去做啊，也就是旧约圣经讲到的永远不一定有我们今天对永远的想法，在最末了永永远远那样，而只是一种像形容词一样，也就是神会持续的按他的信实来行事。但是但以理书十二章这里我们认为应该不是这样，因为他已经讲到主后70年的事件，也就是基督的来到还有成全救恩已经是具体的事实。在这种情况底下，当他讲到永生的时候，应该我们的了解可以跟我们今天在新约的救恩里面所了解的永生是相似的啊，也就是但以理在讲到我们最终的结局命运，我们可以与神的永恒与他的永生有份。嗯，所以神在两月交际之间，但以理书写于旧约的启示快要结束的时候，一直到新约施洗约翰在旷野发出先知的呼声， 这个差不多400年之久，两月之间交际的时候，神在预备救赎，这是旧约时代，到成全救赎，这是新约时代，在这两个的交接的地方，神设立了但以理在当时外邦世界的权力中心，巴比伦的等是那个时代最高权力的一个城市，让神让但以理把他那个时代的情境伸展到救主要临到的伟大时代啊，也用那个时代的伟大帝国做一个表征来讲到神将要建立的国度远比那个帝国更伟大也更长久啊等等。也就是但以理的预言里面涵盖了后来基督道成肉身成为一个犹太人以后他钉十字架复活升天圣灵浇灌下来教会建立福音开始广传，但以理的预言把这些都涵盖进去了。纵使在最后的这个基督成全救赎上面他讲的没有那么丰富，可是概要性的讲到了，就像这里讲的一样啊。所以教会建立起来以后，本来犹太人应该顺理成章接受他们的弥赛亚，是他们列祖所盼望的，也就是他们应该很自然的就要接受福音而得救，进入神真实的国度。我们知道也确实有许多犹太人这样接受了。教会初建立的时候，《使徒行传》开头就记载有3000人信主，对吧？全部都是犹太人。后来又有5000人信主等等。以后雅各说，光在耶路撒冷就有数万的犹太人是基督徒，而这些本国的子民，他们信了耶稣，所以他们的名字都录在册上，就是启示录所讲的生命册。他们得了拯救，得着永生。我们相信但以理书12章这些话是在讲这一件事。但是我们也知道，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初代教会福音初传扬之后，就一直也有一些犹太人始终拒绝福音，拒绝他们的弥赛亚。这里说因为这样他们将要受羞辱，他们永远被憎恶啊。所以这里包含了我们所说的神给犹太人40年的时间，那是一个机会也是一个试验。当主后70年圣殿跟耶路撒冷被拆毁，这个圣殿在犹太人历史上他们称它叫做第二圣殿，因为所罗门建造圣殿叫第一圣殿，然后来被巴比伦王拆毁，而当以斯拉他们、所罗巴伯他们归回重建圣殿，就被称为第二圣殿。一直到主耶稣的时代，主耶稣时代的圣殿是经过大希律王重修了许多年的，建得可能比所罗门的时代还要更宏大辉煌的，但是仍然算第二圣殿哈。而主后70年，耶路撒冷被毁，圣殿也被毁，城中的犹太人，包括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都再一次被分散到世界各地啊！你记得吧？这些人就是将来我们要读到《以斯拉记》，那些归回的犹太人，从所罗巴伯、以斯拉、尼西米的时代归回到巴勒斯坦。一直存留发展到主耶稣跟使徒的时代，可能有400-500年的时间，可是那一群人在这一件事上再一次的被分散到世界各地，直到今天啊。当然今天有的基督徒很注重的想到神怎么样让他们在1948年复国，有许多的犹太人再一次回到巴勒斯坦上面啊。 可是从主后七十年之后，犹太人中信主的就更少了，教会逐渐的外邦人的比例越来越高，至终几乎没有什么犹太人在教会里面。其实一直有了，只是这些犹太人已经没有自己国家的主权，所以后来他们都变成犹太裔的另外一个国家的国民了。我们可能会称他们是德国人、美国人、俄罗斯人，可是其实他们是犹太裔的。可是主后七十年之后，外邦的世界越来越多人听信福音，进入神的国，这也是但以理书预言的，神的国将要充满天下，记得吗？所以我个人相信，在那个之后，犹太人你可以说他就变成世界万族中的一族，跟列国一般。犹太人不再表现出他们所有的人都是神的百姓。我知道我最后讲的这句话可能有的人会有意见，可是我个人相信是这样的。也就是你看到犹太人，你要知道他们中间有谁是真正的神的百姓，你必须看他们对基督的态度。换句话说，我们要开始用犹太人的总人口来算犹太人信主成为神的百姓的比例是怎么样的，而不是把他们都算成神的百姓。因为新约的使徒们在他们书信里面，甚至包括彼得，犹太人的使徒彼得都是这样，他们把神的百姓放在信主的人身上，而其中有包括外邦人信主的人身上。比方像彼得就说，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如今却成为神的子民。在那个之前他这样讲，他说你们都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记得这个话吗？彼得前书二章第九节，这句话他不是在对犹太人说的，因为紧接着那一节就说你们原来算不得神的子民，他在对外邦信徒说的。可是他二章九节讲的这些话，可是在旧约时代，在西乃山下，神在使神的百姓，使以色列人成为他的百姓立国的时候说的话。而那些被彼得用在今天的教会，就是包括了外邦人的教会上面，当然也包括犹太人，只要他们是信主的。我用一个发生在教会历史上的另外一个发展来对照讲这一件事。这就像罗马帝国在主后第四世纪，因着君士坦丁大帝的关系，整个归附了基督教，而西方的世界从那以后就开始成为基督教世界。当然有经过一段时间了，怎么样英国怎么样归向基督，俄罗斯怎么样归向基督，这都是在君士坦丁大帝之后大概五六百年之间大概就抵令下来的。所以欧洲加上后来的美洲都成为基督教世界。所谓基督教世界，就是人一出生就被认为是基督徒，所以他们就给婴儿行洗礼。这个是初代教会没有看到的事情，是后来发展的。所以我们称西方世界叫基督教世界。就这样过了一千多年，你可以说近一两百年来，全世界基督徒的分布开始有地图上的很大的变化。因为近一两百年来，有更多的非洲人、南美洲人甚至亚洲人信了耶稣，而且建立了教会。而这些 原来是异教徒的地方，他们建立的教会越来越兴旺壮大。你知道这些地方的基督徒总人口在好些年前就已经超越了原来的被认为的西方的世界啊，基督教世界。反而西方的基督教世界，包括欧洲啦、北美啦等等，有越来越多的人，他们名分上是基督徒，可是他们越来越多倾向于无神论或者东方的神秘主义。所以今天西方的世界，我们一样要用他们的总人口来算他的基督徒有多少比例，而不会认为他们所有的人都是基督徒。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我相信主后七十年之后，犹太人所经历的也是类似像这样。虽然我们一直希望也祷告着，今天仍然有更多的犹太人愿意回转归向他们的弥赛亚，就如同我们也期待西方的基督教世界有更多以色列家迷失的羊能够归回到神的面前一样。我们继续看但以理书十二章前面的这几节啊，但以理用很特殊的方式来描述救恩时代的光景。他自己站在神所给他的地位上，带着他生命的特质样式，他称那些将要认识神而得永生的人，他用智慧人来称呼他们，智慧人。智慧人要发光如同天上的光，是许多人归义的要发光如星。但以理所说的智慧人，当然不同于今天一般人对智慧下的定义。今天很多人想到智慧会想到那些懂得钻营而被认为聪明的人，或者稍微早一点，人讲的智慧人就是在他们的领域里面特别有成就有才华的人啊，这些当然也都是智慧，甚至背后我相信是神给的智慧。但是保罗称那些智慧叫做世上的智慧啊。可是有另外一种智慧是属神的智慧，但以理所说的智慧人，我相信是像他自己一样，就是认识神、敬畏神、爱神、亲近神的人。他也把这些人标出来，在他的这些预言里面提到啊。我们可以看看保罗怎么样讲到这一件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六节第七节，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六节第七节，保罗说，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是保罗说的，他讲的神预定使我们得荣耀包括了许多他在书信里面提到神想要成全的事情啊。可是今天还是有的人连引用但以理书在讲到智慧人的时候都把它解成是对于这些预言有更多的领会，而能够告诉大家这个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这些预言要将要怎么应验，他们认为是像这样。可是我相信那不是但以理书写这些话的本意，那个智慧不是用在这个方面，不是用你能够解这些预言来表达你的智慧，而是我们怎么样对于神想要在人身上成全的工作认识这些事而有的智慧。 如同保罗说，你们知道我深知基督的奥秘。然后但以理书提到这些人，这些智慧人，他们的生命将要发光，好像天上的光，也就是有耶稣基督的荣光，还有他们要发光如星。换句话说，这些人要成为明星，他们会成为明星。可是不是今天世界上的明星，而是神的明星。你知道神的明星曾经吸引东方的博士来朝见婴儿耶稣，记得吗？而但以正是这些智慧人的范本先锋，也可以说是出手的果子。他在巴比伦帝国权力的中心的伸展台上面走过一遭，带出了流行，成为后世许多的年代许多人效法跟随的超级巨星明星。我刚讲这段话你有听清楚？好，我相信神是神安排要让但以理成为这样的明星的。他在好像模特儿一样，在巴比伦权力的核心的伸展台上走过一遭，他带出流行，成为后世后代许许多多的人效法跟随的超级巨星。也就是说，将有一日来到，我套用主耶稣讲的话，就是如今就是了。将有一日来到，如今就是了。许多人将要像但以理一样，因为认识神、亲近神而有智慧，在言行生活当中把神表明出来，因此使许多人归义，使许多人归向神。而这些人都将要发光如星，那就是主想要我们有的情况，在这世界上成为他的见证，就是这个意思，对不对？成为他的见证，就是我们就像那些明星一样，成为许多人效法跟随的对象。这里但以理用了这样的话来讲，成为后来读但以理书的人有一些人很感兴趣的话，他说到那个时候将要有许多的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或者说将要有许多的人切心研究，知识就必增长。我刚刚已经提到，今天有的人把这段话诠释成他们怎么样为这些事祷告，好好的研究，然后因此神启示他们，也许他们看见异象，会有这样的预言来告诉他们，但以理书这个预言那个预言将应验在未来什么事上。他们讲的都不是能够查验的，因为都是讲未来有一天会遇见的事情上面啊。事实上他们把很明确的，其中有一些很明确的引用这一段话，等于是把这些话套用在他自己身上，说他们怎么样切心研究，而至于来往奔跑，意思就是说被邀请成为讲员，在各处讲像这样的道啊。但是我相信这句话不是指着他们切心研究来往奔跑好解开但以理这些意象有这些知识，我相信不是的。因为照我们所说的，这些意象早已经解开了，在两月之间一直到主后70年发生的事件合起来，就可以说把所有但以理书后面这6章圣经的预言都已经应验了。这是我们花了很多次跟大家讲的事情啊。所以这里所讲的他们切心研究来往奔跑，我比较相信应该是像彼得像保罗一样，他们把神的道 把天国的福音传扬到万邦，而在这个之前，他们自己会在里面真正的去寻求主，切心的研究斟酌，要更清楚明白神的救恩的真理，而且把它传扬到万邦。所以你也可以说，今天我们都正在接续这一个棒子，来传扬真道。而我再一次说，我们并不是把所有这些焦点现在都放在外邦人身上，不是的。我们仍然期待在犹太人中间，无论他们是已经归回到巴勒斯坦建立了以色列国的犹太人，或者现在仍然居住在世界上各个国家里面拥有别的国家的国籍的犹太人，都一样，我们可以为他们祷告，期待他们有更多的人能够归向他们的弥赛亚。好，我们用最后的一段时间来讲后面这一大段话。但以理书十二章五到十三节，五到十三节，一样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读可以跟着我。但以理观看，见另有两个人站立，一个在河这边，一个在河那边。有一个问那站在河水以上穿细麻衣的说，这奇异的事到几时才应验呢？我听见那站在河水以上穿细麻衣的向天举起左右手，指着活到永远的主启示说，要到一载二载半载打破圣民权力的时候，这一切事就都应验了。我听见这话却不明白，就说，我主啊，这些事的结局是怎样呢？他说，但以利亚，你只管去，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世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且被熬炼，但恶人仍必行恶，一切恶人都不明白，唯独智慧人能明白，从除掉长线的痕迹并设立那行毁坏可憎之物的时候，必有1290日，直到1335日的那人变为有福。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我知道有的人会因为这里神对但以理说直到末世，所以他们说，那当然这些话就是在最末后的日子才要应验的。可是不是这样的。一方面，旧约圣经里面有时候提到末世，并不一定指责世界的末了，最末后的日子。还有在新约时代，使徒们几乎都把他们的时代就叫做末世。你看希伯来书把整个人类历史就分成两个大段落，一个叫古时，一个叫末世，你记得吧？在希伯来书的第一章一起头就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对吗？所以这些话并不必要一定要指着未来。另外一个常常在这里被用的是一载二载半载，会更多的人把这个拿来预言在末世将要有3年半的灾难，或者像这些。最主要是因为启示录也用了这个词，这是但以理书先用的。可是这个一载二载半载，就但以理的预言来讲，我们已经讲过，一方面它应验在安提阿四世亵渎圣所公元前167年左右所发生的事情，后来很可能也应验在提多围困耶路撒冷，就是罗马的战争，那个时间可能不是很精确的，刚好3年半，可是也差不多是这样的年数哈。可是当启示录引用这个词的时候，我自己觉得，就像启示录有许多的话都是象征性的话，有许多的数字也是象征性的数字，所以有可能他更多的想表达的是这样。我们之前 讲但以理书，甚至讲我们星期二讲启示录都讲过，一载二载半载，有可能最神最想表达的是，通常我们讲一载再来二载，紧接着不是三载就四载，对不对？可是却变成半载，好像就在世人以为会这样继续进行的时候，忽然被神介入，被神终止了。我比较相信一载二载半载最主要想表达的意思是像这样，而且这事实上也是人类的历史上、教会的历史上一直在发生的事情。我相信在末世也是这样，就在人都觉得很绝望的时候，有可能忽然亮光就要来到，救恩就要来到。黑暗的权势经常都在最猖狂的时候被神终止，你知道吧？我们神儿女应该有这样的认识，你才不会在灾难在最严苛的时候因此灰心丧志。你不需要这样，你会相信救恩一定会来到，一定会有一个日子是为着我们的。但以理承认他弄不懂这些事，天使给他讲的事，可是天使也没有想要进一步给他解释，就因此留给我们可以有各种说法。但是我相信我们的各种说法最好都本着整本圣经的一贯的真理来思考这些事。所以我相信但以理讲这些话，天使给他的这些话，最主要不是讲到这些国家世局将要如何发展，而是他的预言跟信息里面，无论从第一章到第六章，或者第七章到十二章，都是这样。最核心的部分是要引向基督的来到，他的国的来到，对吗？所以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读但以理书的时候，最应该有的回应就是主耶稣主导文里面的前半部，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也安慰但以理说，你现在不需要知道这个，这个很好哈。今天也一样，如果你听见人家讲未来要怎么发展，你也可以有这样的回应说，很可能神也会这样对我们说，你现在不需要知道这些事啊。你需要知道的是我们怎么样使自己清净洁白，对吧？你能接受我这样说吗？我觉得这才是最要紧的事。而且不要忘记但以理书最主要的宗旨是要把旧约时代连上新约时代，连上基督的到来。所以我们应该想到的是，我们怎么样可以更多的经历基督的救恩，经历到完满。但以理就是这样，如同旧约其他的先知一样，他们切心的研究考察在他们内心中基督的灵，而说出了两约之间将要发生的事。而那个目标是什么呢？不是满足你的好奇心，而是为了安慰、造就、劝勉，让基督来到之前能够得着一批合用的百姓，在基督来到的时候可以迎见他，可以让救恩在他们身上施行，他们得以看见主的显现。当门徒们这样经历以后，他们就接下这个棒子，继续的往来奔跑，切心研究。就像路加讲的，他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像保罗一样，他做到深知基督的奥秘，而且他说借着传扬的功夫把神的道表明了。但以理成为 这一条道路的一个先锋，他自己还有他的信息就这样发光如星啊，他是那个时代的明星，你知道吧？才犹太人都还没有完全灭亡王国之前，那也就是说但以理还算很年轻的时候，他已经举世知名了。因为以西结先知以西结在以西结书十四章十四节，他在讲一些事，在讲到义人的时候，他提到挪亚，提到约伯，也提到但以理，他已经被当事人认定是义人的一个代表，他是这一方面的明星。他引人要望向将要来的基督。而今天我们读但以理书，我还是期待大家经常的矫正我们的心，读但以理书的时候，让我们的心引向基督的再临，好吗？请来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152首，颂赞诗选，对不起，宣道诗，宣道诗152首啊，这是另外一首讲到主的再临的诗歌。我们唱这首诗歌以后，还有一些祷告追求的机会，如果您没有急着离开的话。
One